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一集我们继续分享学习弘一大师的格言别录。下面这条格言是：
物即全盛，事即全美，人即全盛。
万物都忌讳所有的好处集于一身，凡事都忌讳一定要十全十美，为人则忌讳牺牲到极点。万类霜天尽自由，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，一切万物各有所长，互补互助，各自有其生存空间与价值。天空高远，不能代替大地的厚重，阳光虽明亮，无法掩盖月光的清凉。共同缔造绚丽完美的世界，怎么可能把所有的优点集中在一身呢？物有成住坏空，人有生老病死，盛极必衰，否极泰来，是事物转换的自然规律。在凡夫地位上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保持完美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处于巅峰。想要独自超胜一切的心念，就已经违背了自然规律，增长傲慢、自私，必然感应一切万象的厌恶和排斥，又怎么可以长久呢？常言道，弓不可拉太满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凡事要知道留一点余地给他人立足，给自己转身。因此古人说，事当快意处，须转；言到快意时，须住。将究之来，未有不始于快心者。故君子得意而忧，逢喜而惧。就是说，凡事在顺心如意时，要知道赶快转身退步；话说到自情痛快时，要知道停止。灾殃过失，无不是从志得意满而来。所以有近视的人遇到顺境时常怀忧虑，遇到喜事会更加警惕畏惧。中国传统八卦图就充分显示出事物发展转换的规律：物极必反，盛极必衰，祸患又隐藏在福分之中，灾难中也往往蕴藏着生机的萌芽。因此有智慧的人在顺境中不会得意忘形，逆境中也不会丧失信心，常常保持谨慎谦恭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安莫安于知足，危莫危于多言。
安莫安于知足，前一个安字是形容词，有安全、安稳、安康等含义，身心两方面乃至外部的生活环境都包括在内。后一个安字是动词，安置、安放的意思，无论想得到心灵的安乐、安宁，或是生命的安稳、安全，还是生活的安适、安康，以至于社会国家的安定和平，最重要的莫过于知足。知足的利益无量无边，知足不辱，能够知足，不受物欲的左右，就可以避免因为追逐物欲而造作恶业，灾难羞辱也就远离了。知足者富，能够知足，生活简单，容易维持，不虞匮乏，才是真正富有。知足常乐，能够知足，得失的念头就会减少，妄念不起，心地就容易清净安详。烦恼又从何而来呢？人人知足，安于本位，社会安定祥和就指日可待。把心安放在知足二字上，还会有什么地方不安全呢？危莫危于多言，就是说危险灾难来临，多是由于多言妄谈， 俗话说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危险灾祸最容易从口中出来。又说言多必失，许多仇恨往往只是在言语中无意间伤害到他人，无法化解，甚至招来杀身之祸。一般人常犯的口过可以归纳为四类。第一类是妄语，就是说谎话欺骗别人。我们试想一下，其实我们说谎话很累，当你说一句谎话就要用十句谎话来圆谎，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，是很辛苦的一件事。第二类是两舌，就是拨弄是非，挑拨离间，这种情况都出现在工作和生活邻里之间。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出于嫉妒和攀比之心。第三类是恶口，就是说话粗鲁，骂人等，切记不要把恶口当作口头禅。第四类是绮语，就是花言巧语，口是心非，是提醒我们要言行一致，无论哪一种，或者有意或者无心，都会对人造成伤害，甚至危害社会国家，所以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说法。孔夫子的教学有四个科目，它是有次第的。第一个是德行，第二个是言语，第三个是政事，第四个是文学。言语摆在第二位，仅次于德行。为什么呢？自古以来我们老祖宗都清楚，口为祸福之门，真的是所谓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可见言语的重要性。所以《弟子规》告诫我们，话说多不如少，讲话实在是大学问，怎么可以不谨慎呢？
行己功，则功厚，皆众和，立心正，进道勇，则有以求义，改过以全身。
行己功，自身行时要以恭敬为主，常常保持恭敬一切的心态，才能谦卑有礼。责功厚，反躬自责要深刻恳切，从起心动念上反省检点，不推诿不掩饰，切实认识自己的过失，是改过的基础。常常发现自己的过失，惭愧自己的德行与学问，不如别人就自然会尊重别人，这也正是和大众和睦相处的根本。皆众和，就是讲我们与大众相处交往时，言辞态度温和柔软，令人感觉温暖慈祥。弟子规教我们说，怡无色，柔无声，完全出于真诚的爱心，关怀照顾别人，也自然会得到大众的敬爱与尊重。如果言辞激烈，态度粗暴，令人望而生畏，又怎么能够和谐共处呢？立心正，就是告诉我们存心用意要公正无私，一切皆从真心中做，这是一个人修养的关键。大学讲到修身的步骤，正心，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什么叫正心？曾子讲，心里有所好恶分别，就是不正，有愤怒恐惧，就失去了端正，有得失忧患，就失去端正。心不正，身就不正，也就无法教导别人端正身心。所以司马光曾说，古圣人之治天下也，正心以为本。进道勇，就是告诉我们修身行道要勇猛精进，不能懒散懈怠。如果阴行苟且， 则所谓行持、反省、立心都将落于空谈，得不到丝毫利益，成了纸上谈兵。自古至今，德行事业能够成就的人，都在于天天求进步，不让时光空过。择友以求义，还需要选择善友良朋以求敬意。学而无友，则孤陋寡闻。良师益友是我们进步的重要助缘，用智慧才能正确的选择。孔子也给我们后人指出益友的三个标准：益者三友，有直、有量、有多闻，就是告诉我们要和正直、诚信、好学的人做朋友，我们的德行学问也会在不知不觉间向上提升。改过以全身，知过改过永无止境，保全生命，成全慧命，这就是造就圣贤的秘诀。凡夫之所以不能提升，就因为不愿听到自己的过失，不愿承认过失，当然更不能改过，于是蒙蔽心性，一天一天的堕落，不能超越自我，真是非常可惜了。
心不妄念，身不妄动，口不妄言，君子所以存诚。内不欺己，外不欺人，上不欺天，君子所以慎独。
一个人德行的培养，不单是在表面上言语行为的礼节，更重要的是内心真诚，表里如一。所谓持功立行，古人说从诚敬入手，内心真诚，身口恭敬，三业相应才是真实的功夫。三业就是指我们的身、口、意，所以首先要把握身体上，不可胡作妄为，口不可轻言妄谈，意念不可胡思乱想，就是君子主敬存诚的下手处。妄就说明是不真实的，与诚恰好是背道而驰。古人告诉我们养心要静，心失去真实，就会向外攀援五欲六尘，计较利害得失，种种不正当的念头纷至沓来，随之而来的是身口也就违背了真实。养身要动，身失去真实，就会贪图安逸，为满足身的妄求而妄动，造作杀、盗、邪淫的恶业。人言为信，口失去真实，就会为了掩饰深意的恶业，也为了得到虚妄短暂的利益而放下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的恶业。所有的恶业都是源于一个虚妄的想法，而失去了原本的真诚，不是很傻吗？对内不欺骗自己，对外不欺骗他人，进而不敢欺骗天地鬼神，就是君子修养慎独的功夫。修养不是表现在外面给人看的，如果不注重慎独的修持，就会落于浮华，成为沽名钓誉的伪君子，反而是圣教的罪人了。汉朝的梁镇途经昌邑，县令王逆正是他的学生，夜间带着礼物去拜见他，对他说深夜无人知道此事。梁镇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，怎么说没人知道呢？正是这一句的生动诠释而留下一段四知堂的佳话。四知堂就是天知、神知、我知、子知。
心术以光明笃实为第一，容貌 以正大老成为第一，言语以简重真切为第一。
这一段格言所讲的就是我们做人的思想、态度、讲话这三方面的准则。心术是指人的居心、思想品德。笃实是醇厚朴实，用笃字更显示出一种坚实深厚的力量与依托。涵养首要的就是存心，这是成就德心的根本基础，所以也叫心地。生生不息，养育万物万法。易经说，地势坤，君子厚德载物，深厚肥沃的土地才能开出绚丽的花，结出丰硕的果。无论待人处事皆物，心地都要光明磊落，诚实笃厚，没有虚伪欺诈，没有刻薄尖巧，不计利害得失，唯有依据道义，踏踏实实，尽心尽力去行持，自然成就圣贤事业。真诚表现在容貌上，自然端正大方，老成持重，令人感受到亲切融洽。谄媚讨好的态度恰好透出内心的不实，让人们感到忐忑不安。轻浮放荡则让人轻视，无法信任。如果过于局促羞涩，也会显得呆板僵硬，难以亲近。这些都是人际交往中需要避免的。言语是人和人交往最直接的工具，应该以简单扼要、持重恳切作为原则才最感人。言为心声，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。真诚或是虚伪，稳重还是浮夸，焦躁或是沉静，灵动或是呆板，谦虚或是傲慢，是无法在明眼人面前掩饰的。夸夸其谈的人必定浮而不实，无法担当重任。所以孔子说，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。论语讲，巧言令色，鲜异人，就因为这是三业不真实的表现。身口意三业，心为根本，成于中必行于外，三者功夫乃是一体，笑靥也是一体，是不可分割的。
以情树人，以礼律己，以恕己之心树人则全交，以责人之心则己则寡过。
以情恕人，情是人之常情，恕是儒家文化的中心，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由此而引申出体谅宽容他人过失的意思。恕字上面是儒，下面是心，所以恕也就是如自己的心。日常生活中能够体察人情，包容原谅他人的过失，自己才能做心的主人，就能称心如意。我们看恕字与怒字差别极微细，怒字上面是奴，下面是心，说明人一发怒，心就成为发脾气的奴隶了。而一般人总是比较体谅自己，对他人的错误就会用道理苛求，不能原谅。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和对方的接受度，斤斤计较，我们的心就显得太刻薄了，也会造成人际关系紧张。反之，推己及人，力行恕道，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，就是说能够用原谅自己的心原谅他人，才能够保全朋友间的友谊长久， 不致破坏交情。以礼律己，礼是道理规则，律有规律的意思，要提升德性能力，回归性德。最重要的是以圣贤所教的理论方法为标准，以理智折服感情，严格规范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。如果感情用事，随顺自己不良的习气爱好，没有不堕落的。时时保持理智，不徇私情，这种功夫要有很高的警觉性，必须多读圣贤书，如《弟子规》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等。看到别人的烦恼，用圣贤的道理要求别人、指责别人，却似乎觉得很自然、很容易。这时要能够回过头来，用责备他人的心来责备自己，就能够减少过失，不致与人结怨。人与人的交往不外乎情理两方面，会正确把握运用，以情恕人，以理律己，又会从中提升自己的灵性。如果不会正确运用，反过来自己德行也会因此而丧失，别人也帮助不了。明理就在念头转化之间。
唐金川云，需要刻刻检点自家病痛，盖所误于人许多病痛处，若真知反己，则色色有之也。
明代的儒家大德唐顺之先生号金川，他说人要时刻检点省察自己的毛病，不要总是指出别人的缺点，如果真的知道回头看看我们自己，就会发现其实自己样样都有。这句话中重要的是刻刻二字，就是要我们时刻检点，不要间断。如果经常间断，功夫就不能连贯，效果也就不明显了。人性本善，人人都有清醒冷静的时候，看到自己的缺点希望改正自己的缺点，可是多数人不能持久，所以也就难以成就了。可见刻刻二字真的是成功的秘诀所在，恒心毅力都在这两个字中。下句中的盖字在古汉语中作为副词用，表示不完全肯定，有大概恐怕的意思，也作为语气词用在句子开头，没有实际的意思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与其厌弃别人的毛病，不如回头检查自己的过失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然而人总是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，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，这实在就是最大的过错。外面环境其实是我们自心的反射，自心善则看到别人都是善事，自心有烦恼就看到别人充满过失。唐太宗说，以人为鉴，可以知得失，正是这个意思。当我们讨厌别人过失的时候，就要知道别人也同样讨厌我们的缺点，在这里回头就能发现自己的过失，进而改正。我在没学习传统文化《弟子规》和《格言别录》以前，就经常是看人过错，挑剔别人的毛病。学习以后常常会反省自己，修正自己。就像《弟子规》说，见人恶即内省，有则改无加警，别人的错误正是审视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。还有从小时候老师家长就告诉我们，当别人对你的做法提出批评质疑的时候，要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就是这样一句看似简单的话， 我们是不是做得还不够好呢？
大着肚皮容物，立定脚跟做人。
这段是形容做人心量要大，应当效法海纳百川，包容森罗万象，包容宇宙法界，包容别人的过失。在许多佛教寺院的天王殿，都会看到弥勒菩萨的造像，提醒我们大度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。大度就是度量大，肚皮能容五脏六腑，身体才能健康安和。度量心胸广大无边，能容日月星辰，就能与万物融为一体。又有什么境界不能和谐融洽呢？人与人的冲突，人与不同维次空间的冲突，人与大自然的冲突，无不源于心量狭窄，不能互相包容罢了。包容就没有冲突，包容就没有对立，包容就是和谐，包容就是仁爱，包容成就大气，包容成就福报，能包容宇宙万物，包容就能返璞归真，包容别人实在就是包容自己。立定脚跟做人，人生在世，怎样度过一生，要成就何种品行操守，为后人为世界留下何种模范榜样，自己的灵性是提升还是堕落，是我们来到人世最重要的课题。这就是做人，双脚踏在大地，身端行政，才能屹立不摇。做人处事脚踏实地，立场坚定，心行端正，才能成就人格节操。如果漫无原则，随波逐流，立足点尚不明确，又何谈成功？必定是沦为一个庸人而已。如果脚跟站不定，与浊世同流合污，谋取暂时的利益，造作恶业，恐怕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，也就谈不上成就了。所以做人首先要认识脚跟定位在哪里，一切圣贤的教导是我们站定正确的脚跟，明因实果是我们的脚跟，弟子规是我们今天的脚跟，伦理道德是我们今天的脚跟。这个脚跟稳固，才能确保人生之路顺畅平安，步步高升。
进前行者地步窄，向后看者眼界宽。
进前行者地步窄，就是告诉我们上进是人所需求的，但有的人只追求物质享受，有的人则需求精神领域的提升，成名成家，有的人志向远大，希望迅速建功立业，一般的人也都希望生活不断改善，财富地位不断提高。凡此种种本来都是无可厚非的，但如果不明道理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一味向前进，不择手段，损人利己，或者不留余地，不知转弯，与人对立冲突，道路就会越走越窄。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，需求的是灵性不断提升，不断的开发，懂得退让，避免冲突对立，反而别有一番天地。所以说以退为进。佛门有一首偈颂说，手把稻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，六根清净方成道，原来退步是向前。这其中蕴含着非常深的人生哲理，向后看者眼界宽，也就是告诉我们眼睛 长在面部前方，总是容易看到前面，却很难看到背后，忘记了我们的视野其实是很有限的。凡夫就是这样，往往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追求眼前的利益，却看不到身后的危害，限制了自己的眼界和心量。只有目光深远的人，懂得瞻前顾后，及时回头，眼界越放越宽，心量也就越来越博大。反之，则必然被束缚在循环报应的小圈子中。如古人所说的，步步占先者，必有人以举之，世事争胜者，必有人以挫之。步步都要抢占优先，必定会有更强的人来排挤他。事事都要争强好胜，必定会有更强的人来挫辱他。因果循环乃是自然之理，想要跳出这个因果圈子，唯有放下名利，旁观退让。老子在2500年前就说，夫为不争，故无尤，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
花繁柳密处拨得开，方见手段。疯狂宇宙时立的定，才是脚跟。
花繁柳密是指事情繁多密集，漫无头绪，同时也指繁华游乐之地，引申指五欲六尘享受的诱惑。无论是物欲红尘巨大的诱惑，还是事情繁杂忙碌的时候，都会让我们心神不安，躁动迷乱，影响我们的清净灵明。这种时候能够将境界看得破，拨得开，没有障碍，方见手段。方才见到手段的高明，这里的手段是指处理问题的能力、魄力。朱熹的诗中说，世上无如人欲显，举人到此悟平生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人的欲望是这世界上最危险最恐怖的，许许多多的人都因为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而导致了一生的痛苦。如果没有明确的志向，没有广阔的胸怀和冷静的头脑，没有圣贤教育的理性思维，没有平日修持的积累，是很难做得到的。境界没有现在眼前，人人都是君子，似乎都没有障碍，只有在境界中才能看出功夫的真假，能力的高低，慧见斩魔的魄力。疯狂宇宙时是指环境困窘恶劣，比如人世中大风大浪的冲击，危险急难当前的时刻，处境地位巨大转换变迁的时候，都会对人的意志造成强烈冲击与重大考验。这时如果有毅力，有信心，能够立得坚定，做得了主，才是真正的脚跟。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正是在冲突磨练中方见平常修持之稳固，道义节操也在这时成就，千锤万凿下才成就美玉的莹润，金刚的璀璨。风雪交加中才彰显出松柏的坚毅，梅花的挺秀。这种风骨哪里是温室中娇艳而脆弱的花朵可以媲美的呢？
人当变故之来，只宜静守，不宜躁动。即使万无解救，而至正守却，虽事不可为，而心终可安。否则立志身败而名义不保，非所以处变之道。
人生如幻，阴晴无常，风和日丽的日子少，风雨晦明的时间多。世间苦海，浪涛翻卷，风平浪静的时候少， 波涛起伏的时间多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各种变化千流往往难以预料，无法回避。这种时候应该如何自处，站稳脚跟呢？历代圣哲都有一些宝贵的经验心得，帮助后人排除障碍，走出困境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当有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，只应该以道义伦常为准则，谨守自心，静观其变，不适合急躁轻率，随便采取行动。即使确实无法解救挽回，还可以保持自己志向操守，端正坚定。尽管可能无所作为，于事无补，自己的存心终究可以大白于天下，为后人留下一段佳话。如果为了保护眼前的地位利益，盲目躁动，随风摇摆，漂浮不定，必定丑态百出，落得身败名裂，就不是应对变故的正确方法了。比如明朝末年，文天祥面对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意图力挽狂澜，高官厚禄不能动其心，牢狱死亡不能移其志。虽然明王朝灭亡了，文天祥没有灭亡，他用笔写下了一篇荡气回肠的正气歌，也用生命写出一段气贯长虹的正气歌，至今令人敬仰怀念。处变不惊，装进自强，才能在纷繁的变化中守住真我，立于不败之地。
度量如海涵春玉，直身如玉洁冰清，心抱如光风霁月，气概如桥月泰山。
人为万物之灵，古人把人与天地并列为三才，天赋荫万物，地承载万物，皆有生长养育的功业。人作为天地间生命之一，又依赖什么参赞化育万物，而与天地并列呢？就在于伦理道德，五常十义，教化一切众生，不施恩泽一切众生，自强不息，共与天同列，厚德载物，故与地并称。怎样才能达成这种伟大的使命？前面学问类提出总纲，观天地生物气象，这一条提出细则，具体怎样在大自然中学习提升灵性，与万物相融相合。度量如海涵春玉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大海不择细流，没有分别，没有好坏，平等包容，成就它博大浩瀚。春天是万物生长发育的时节，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，春晖和煦，无酷烈之苦，无高下之别，这些都在时刻启发我们，我们的心量也要宽广深远，包容一切，像海纳百川，春意万物。持身如玉洁冰清，就是说美玉历来是人们所喜爱所赞颂的，藏在深山顽石中不能减少它的光彩，居于富贵安乐处也不刻意锋芒毕露。孔子说，君子温润如玉，象征纯洁莹润坚贞不移的节操。冰雪成于严冬，轻盈透彻，比水更显出一分高洁，因此被用来比喻操守的轻盈纯净。古诗道，一片冰心在玉壶， 以显现为人的修行持身，要像白玉无瑕，冰雪晶莹，心怀如光风霁月。光风指月光照耀下的和风，清新爽朗。霁是雨过天晴的意思，雨后的天空明净澄澈，月光格外皎洁清亮。我们的胸襟怀抱也要如此开阔疏朗，没有牵挂杂染，也就没有了障碍束缚。气概如乔岳泰山。乔岳本来指泰山，后来泛指高山。山巍峨耸峻，大气磅礴，尤其泰山以其稳固坚实，被尊为五岳之首，为人处事举止风度要宏大如同高山，气魄节操坚定如同泰山。能够这样用心，宇宙间本来是和谐融洽的一体，天地万物都是我们学习误入之处，人就不辜负三才的美誉了。
心志要苦，意趣要乐，气度要宏，言动要紧。
人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，总是无法避免苦乐的感受，追求幸福安乐，希望远离苦难。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苦与乐，应该追求哪方面的乐趣，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这一条格言告诉我们，心志要苦，这个苦不是痛苦，而是刻苦勤苦。心意志向要刻苦，勇于承担，敢于面对，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自觉磨练心性，把自己打造成上根大器。玉不琢不成器，没有艰苦的锻造，何来精美的真器？意趣要乐，又是讲意味止趣要和乐，用心追求真理，用协调和雅的礼乐陶冶性情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与一切人和睦相处，随处都能悟入真实。这种学习成长中的欣喜快乐，是从心底流出，隽永绵长。生活的简单清苦无法冲淡，没有曲终人散的凄凉，没有盛宴难载的悲叹。基督教说神贫，中国古人说甘贫，都是得到了真正的趣味。这里苦乐二字必须看得清楚，不可解错认错，行错做错，就一错到底了。气度要宏，宏是宽宏大量，内心的度量气概表现在外的气魄风度，内外如一，共同构成一个人的气质。心胸宽广，眼界开阔，气概宏伟，自然表现出气宇轩昂，风度潇洒，自在解脱。言动要谨，谨慎这个谨字不是拘谨因循，而是思维严谨，态度恭谨，做事勤谨。因为心胸开阔，见识深远的人知道，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，在言语举动上所表现出来的一定是对事情负责尽职。言语动作要谨慎，态度谦和，不会伤害别人，所以言语行动的谨慎正是来自于气度的宏大。二者不但没有矛盾，其实正是统一的整体。好，这一集我们先告一段落，下一集我们继续学习弘一大师的格言别录。谢谢大家。